主后2012年10月13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欺骗人的诡计。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你，因为记载在圣经。耶稣为了你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洗清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完全。让我们一起来唱一次十字架上的爱。
圣杯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与你连上，我心感恩，
十字架的爱，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够一切白衣裳，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家的爱，
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心感恩，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够一切白衣裳，是家的爱何等奇妙， 听歌唱十架的爱。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十架的爱，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十字架上的爱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当中。主也让我们真正的来体会这个无条件的爱。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来赞美，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你相遇。主啊，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赐下满满的安慰，满满的爱，满满的扶持。不管我们在一周当中是刚考完试觉得很轻松，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有许多的重担，主啊，都让我们将这些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心就空出一个地方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接受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好，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约书亚记。我们读经的范围是在约书亚记九章三到六节，还有十四到十六节。来，一样我们会众一起。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充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犁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好，看这个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来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在小时候，不管是妈妈会讲给小孩子听，还是我们还有印象，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七只小羊，对，还记得七只小羊这个故事里面说的是什么吗？有一个母羊妈妈，那她因为她要出门，那家里面呢，他有七只小小的羊在家里面，所以等他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跟七只小羊说，除了妈妈以外，任何人你都不要随便开门，尤其是啊，在森林里面住了一个大野狼，你们千万不要开门，他会进来把你吃掉。所以妈妈就出去了，小羊也听妈妈的话，好，把门关上。那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次野狼来的时候，小羊有没有开门？没有，因为小羊很聪明，还让大野狼的手伸进来，看到它黑色的毛，所以小羊就说：“不不不不不，你是大野狼，所以我们不开。”那后来呢？大野狼做了什么事情？他把毛弄白，然后把嗓子声音弄细，然后装作他妈妈的声音，然后小羊听见啊、哦，好像妈妈的声音回来了，妈妈回来了，然后又有白色的毛，小羊就开了门。开门进来之后，大野狼做了什么事情？大野狼把小野狼吃掉，把小羊吃掉。还好呢，这个大野狼吃这些小羊的时候，因为赶时间，可能赶时间的关系，所以他就没有一只一只很细嚼慢咽把小羊吃掉。 但是吃太饱了，一次吃七只，他就到河边。到了河边，喝了水，在那边休息的时候，羊妈妈回来了。他到河边找到那只野狼，把肚子剖开，救了那七只小羊之后，还杀了那只野狼。好，这就是七只小羊跟大野狼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跟我们今天的圣经内容有什么关系呢？你待会就知道。好，今天的故事接下来是接续我们上一次讲到约书亚他们终于打下了爱城，所以爱城他们现在掌握在手中的时候，他们可以往北、往东、往西、往南都可以有这个通道去向这些住在迦南的其他城市的这些王来宣战，以便完成上帝所要约书亚做的事情，就是要在迦南地完全让这块地属于以色列人的。所以约书亚就开始计划他要怎么样去攻打这些城市。我们如果看一下爱城在这里，爱城在这里，他们攻打了这边。好，他们攻打完之后呢，在约书亚还在计划下一场战役是要哪一个城市优先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群陌生人。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穿的是新衣服吗？不，他们穿旧衣服，他们穿旧皮鞋，然后呢，他们还驮着旧的那个酒袋，然后还带了已经干了的这些面包干粮，还长了霉的，目的是要显明什么？这些人来到约书亚的这个阵营的前面，他们穿这样子向约书亚说，我们是很远，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可是他们真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吗？圣经告诉我们是基遍人。基遍人因为害怕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刚开始耶利哥城就我谎 打下耶利哥城之后，名声就臭惊声，整个迦南地就有听到以色列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战，这样的战况，所以他们其实就害怕了。那基遍人很聪明，我必须要说基遍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们这样子实在是不流血的战争，他们就装作远方来的人。为什么特别要装作远方来的人？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跟约书亚说，啊，我就是基遍人啊，我要来求和啊，求你不要攻打我们，这样子不就后面不是很好办的吗？为什么他们要装成那样子，然后来跟约书亚求和？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些很小的细节，去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后面的背景是怎么样。那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个也造成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件事情的关键有两个，基遍人他们为什么要装作远方的人来求和立约，第二个，约书亚做了什么事情？约书亚没有求问耶和华就接受了这个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基遍到底在哪里。好，爱城我们刚看到了，就在旁边这边，我看不到。好，爱城就在这里旁边，其实就是基遍了。有没有记？他们甚至还不是很远呢，真的就在隔壁而已耶。然后你看基遍人用尽了苦心，装了这么样，然后到约书亚面前说我们是很远来的。好，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想为什么他这样做。好，所以他们还活着，你们就看到这个图片，就看到约书亚就接受了他们的食物，然后与他们立约。 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上帝耶和华上帝有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他有下这个命令，说要把迦南人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二节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亲自对以色列人这样子说。但是同时哦，同时在这一段里面也有说到，但是对于那些较远的城市，不是迦南族的，怎么样？要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然后呢，如果他们有立约服侍，有互相服侍的话，就要和好。在生命记二十章第十节到十五节，所以有没有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两种不一样子的命令，对于迦南族的要怎么样？要灭尽。对于不是属于迦南族的，可以留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这么残忍？难道迦南人是怎么样得罪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灭尽？为什么远方的城市就可以存留？为什么迦南人就会灭尽？我相信在下面在座的一定很多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疑问，答案在这里。有关于迦南的宗教习俗，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他们特别敬拜他们的神叫做巴利，同时女神当中有亚瑟拉、亚斯他路、亚拿特。之后你们在列王记之后，在很多后面就是以色列人建国之后，很多时候发生一些事情，你会发现跟这些神有关系，跟巴利有关系，跟亚瑟拉有关系，跟亚斯他路有关系。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一直堕落，为什么到后来建了王国之后，他们到了王国的末期一直神一直不喜悦他们？以色列人犯了崇拜偶像的罪，他们拜什么？拜巴利，拜亚斯他路。所有的原因都要回来到约书亚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让迦南族的有一些民族留了下来。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命令，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你想想看，约书亚记这个时代一直到后面以色列建国的时代，过了很久，好几个世代了，约书亚并不了解之后整个历史，整个以色列会走向整个王国国家灭亡的这个结局。我们人没有办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神掌管时间，神掌管空间，神知道。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为了我们好，让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没有灭尽迦南族之后，他们自己要承担这些后果。所以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基遍人要特别，他们非常用心的去装作是远方来的，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命令。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很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立约呢？基遍人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请给我们，请吃我们的东西，请跟我们立约。结果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又跌倒了，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再次说到战争的胜利，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胜利会让人骄傲，导致在很多时候 一场胜利的后面就是一个跌倒，而且很大的跌倒。以色列人为了跟基遍人立约，他们付上了相当大的代价。好，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什么？属灵的征战，每一场战役都是新的，对于每一场战役都要非常的警醒祷告，并且在神的面前求问耶和华。不要以为我们打赢了一场属灵的征战就赢了，魔鬼不是笨蛋，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新的属灵的征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也说到，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呢，当敌人发现来正面的攻打没有效，像耶利哥一样，有效吗？没有。以色列人遵照神的话，漂漂亮亮的打赢了这场胜仗。可是呢，当魔鬼不正面来，他不公开宣战，他把这个罪包装的非常的好看，让大家觉得这好像是可以耶，不用求问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惨了。今天在社会里面，我们也每天都要面对很多撒旦的诡计，电视上讲的，电影媒体讲的，难道都是真理吗？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的吗？你每天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这些广告，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吗？看起来好像是啊，不是吗？车子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要减肥，要运动，很多事情媒体包装的非常的漂亮，但是是真的是这样吗？很多时候当我们接触媒体，每天的生活靠世界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魔鬼的圈套。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他这边说到，保罗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社会？现在的人是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这些人存这些心，不好的心，邪恶的心，贪婪的心，去做这些不合理的事。我们是要像他们一样，还是我们要在神里面保守我们自己？上帝任凭不等于对的事，现在大家都在做的事也不等于合上帝心意做的事。请大家要知道，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事情不等于合上帝心意、上帝喜悦的事情。现在媒体在讲的很多公众的议题提到的，不等于就是对的事情，不等于和上帝的教导。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举一个例子，从去年开始，教育部要在国民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的课程当中加入认识同志的这个议题。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国中小学生学习尊重接纳不同性别认同性取向者。这是那个课程那个目标写的。可是呢，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个课程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是鼓励青少年发生性行为，并且鼓励他们有发展多元的情欲，多元的情欲哦。后面括号请大家注意看一下，是什么？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甚至不确定的这样子的情欲，以及多元家庭。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子，看到这里的时候，什么样子的感受？请记得他们的对象是谁？国中小学生。他们目的是要达到什么？鼓励青少年，这样子。很多人会说，有这么严重吗？这不过是一个课程啊，给国中小学生知道这些又怎么样呢？请桂红帮我们放下那个短片。在 YouTube 有一系列针对这样的课程的一些反应的短片，我只是节选其中一个让大家看一下，这当中这个说法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老师们，学生可以借由扮装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展现自己的情欲，对跨性别的学生来说还可以扮异性，注射荷尔蒙，甚至做变性手术等方法来改造身体，扰乱二性世界中身体与情欲的界限。教材认为教师应该正视青少年的性经验，因为学生可以在性交过程中学习做身体的认识与探索。老师扮演的角色是积极教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保险套、指套、制作口交膜及使用水性润滑液，因为唯有安全的性才是更好的性。有些同志伴侣间会协议在伴侣关系之外容许跟他人发生性关系，将性需求与情感需求分开来满足。面对台湾越来越严重的青少年性泛滥问题，教育当局不但没有告诉学童在心智尚未成熟前轻易尝试性行为将对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更没有提醒学生从事同性间的性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反而暗示鼓励未成年的国中国小学生在性交过程中学习做身体的认识与探索。我们认为国中国小的性教育不应该只着重在教导安全的性行为，任由孩子做各种情欲的尝试，而是应该教导学生在负责任和成熟的情感基础下的性关系。
好，请回到 PowerPoint。甚至在今年开始有同志在推行同性家庭，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亲你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对于性，社会常常把它跟爱混为一谈，所以爱这个字常常被滥用。幸好我知道太平镜教会的青少年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教导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符合圣经观念的一个性跟爱。在这当中他们有教导到迷恋。迷恋是什么？把很多的情感跟实际上真正圣经所讲到的爱实际上讲清楚，定义清楚。有时候很多青少年只不过是迷恋，根本谈不上爱的部分。有时候是情欲，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已经不只是情感方面了，情欲已经牵扯到整个生理方面。然而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这个爱是要负责任的，而是为对方着想的。这样子一个性的结合是要有承诺在先，也就是要在婚姻的保护、婚姻的承诺之下才有的，伴随着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应该分清楚什么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一直在社会所告诉我们包装在那个爱的里面其实是那种迷恋、情欲还有这些搞不清楚是什么关系的这种性关系的这些观念当中来打转。 今天如果大家有兴趣，学青团契有邀请到希望之光的同工们来教导有关于这方面的观念，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留下来跟我们这些学青一起来看到底圣经里面针对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教导孩子拒绝婚前的性行为，在圣经里面只有在婚姻一男一女的婚姻的结合之下，性才能够得到保障，才能够让彼此得到真正的快乐。当这个社会容许学生，而且不是已经不是大学生了，是国小学的学生来尝试这方面的时候，他们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吗？我们大家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叫做安全的性行为，任何一种避孕的措施都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的避孕。而且性行为常常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性病、艾滋病，甚至女生未婚怀孕，这些在荧幕上在媒体当中根本就不会告诉你，可是事实上当事人他们所要承担的一个责任跟承担这些后果足以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国小学生他们一生就这样子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吗？我们真的关心吗？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想到吗？当我们不出声的时候，我们周遭这些孩子们他们受到多大的影响？性是两个人身体的联合，也牵扯到两个人情感、心灵甚至灵魂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有永久性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在婚姻当中才是神所喜悦的。性代表两个人的灵魂体相连，相互影响，在婚姻当中与人才可以建立如此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才能够带来祝福，在家庭里面带来祝福。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不管大到牧师、领袖、国家的领袖，各个阶层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在性方面跌倒，因为非常容易，撒旦非常希望人在性方面犯罪跌倒，因为这样子完全破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上帝的名，而且这个受的伤害是永久性的。神要非常在神面前经过很长的时间，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不要轻易去接触性，因为如果把上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当作是被允许的事情来做的时候，我们就上当了，中了撒旦的诡计。当我们不求问上帝，不以上帝的心意为我们生活的标准，而是以整个社会、以人的标准、以社会的看法做我们遵循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像在基遍人面前的以色列人一样被骗了。以色列人后来承担了一个非常大的后果， 付了相当大的代价。相同的，当我们在性方面跌倒，我们也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上帝盼望我们做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让历代的作者写了一本圣经来规范我们，而是透过圣经里面的真理保守我们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可以遵照着这个真理来行，以至于我们受到保护，我们可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盼望我们这群年轻人透过学习，正确的学习，我们可以在家庭，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体方面能够被祝福，能够来荣耀神，以后在家庭的当中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必须要遵守圣经当中对爱、对情、对性的教导，这样子的关系在神所保护的这样子的关系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享受这当中的喜乐跟平安。不只是保护我们自己，也是因为爱对方的缘故，互相保守，互相尊重，在婚姻的誓约当中以无条件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爱来爱对方。同时我们也要站出来宣讲上帝的真理，不要再沉默。有时候当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就任凭这些事情发生。如果有些人说，糟糕，我以前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今天我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办？耶稣对于每一个人挣扎想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的人提供了医治。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跟饶恕，我们只要愿意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医治。只怕我们不愿意，若我们愿意，永远不会太迟。若你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叫做正确圣经里面和上帝心意的信的观念，交友的观念，盼望今天真的是可以参与学青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边要与大家分享这首诗歌，在箴言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有特别讲到这段的经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主会引导我们的脚步，会保守我们，只要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当我们专心仰赖我们的耶和华的时候，他必保守我们，他必带领我们。我们不要靠自己来走，这样太辛苦了。有这么好，这么爱我们，良善的神，全能的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上，他会带领，他会保守，帮助我们远离恶事。盼望我们一起用这首回应诗来回应上帝，再次的立志，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专心仰赖他。请大家起立。我 要专心，
我要专心仰爱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见地上都要认定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见地如你一直
将你的话语记在，
你的话语记在心上，刻在心难上。
主啊，我站立，
主啊，我站立敬畏你。
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真
再一次，我要专心仰赖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信地上都要认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信地如你必须
将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记在心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赞美敬畏你，
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用将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记在心。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
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
将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写在心上，刻在心板上。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要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系在我们的颈项上，好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准则。主啊，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但是主你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主啊，我们要专心仰赖你，当我们仰赖你的时候，你就指引我们的道路，你就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一生能够尊荣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要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所要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式，活出祝福，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立志，我们要遵照你的话语来行。主啊，求你让社会上人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远离我们，我们一生单单仰望你，我们一生单单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过去我们有犯任何不合你心意的罪，主啊，在现在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饶恕，我们将我们的罪排列在你的宝座前。主啊，求你饶恕，求你再一次的清洁我们，好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生命，能够来行走每一天信仰的道路。主啊，恳求你帮助，恳求你带领。 主啊，你说旧事已过，都是新造的人。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来遮盖。主啊，谢谢你，只要我们愿意开始，都永远不会太迟。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将我们每一天交在你的手中。主，谢谢你，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